感谢主，现在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四活物27的真理教室。我们现在呢，今天来进入，今天是这个，我想是人类最主要的主题，那就是敬拜。因为我们人生存的目的哈，我们在这个地上啊，我们除了是要来彰显神，我们要来替神掌权，那我们的生活，我们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敬拜。现在呢，给大家看一组图哈，我来。
我老爸的天，大喇叭说。
好，祝福大家。现在给大家看一组图，大家看到没有？这有一个小狗狗，它在舔一个主人的手。你看看它的眼神，哈，它对主人的依赖，哈。我们看不同的，看这个狗狗不同的表情，哈。它有这样的哈，依偎在这个主人的身边，啊，它满怀着这个对主人的仰慕，啊，它亲密，啊，它也在那里呢，就是它可以在一边啊，在舔主人的手呢。它也可能还在注意着周围的环境啊，它非常的爱它的主人，它尊敬它的主人，它仰望它的主人啊，它与它的主人非常的亲密。大家看这些狗狗的图，多可爱！你看看，我觉得很奇怪。我从前呢，我的两个小孩哈，他们上大学去以后呢，就怕我就担心我在家里就是说会想念他们啊，或者是老是给他们打电话，就给我买了一个狗。他们买给我狗的时候，我心里是很不高兴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前在教会的教导哈，如果你哈有宠物，那你等于就是有偶像，这是我们从前的教导，所以我就非常的不高兴。但是我的孩子们呢，他们啊几个人又凑钱呢，又去上网去查什么样的狗会适合我呀，等等等等，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又买了衣服，又买了食物，什么小被子、小毯子、小床，什么都准备好了，我觉得。你非要不绕，那也不行，所以我就去祷告主哈、啊。我祷告主以后呢，啊，有两个答案给我。他说，第一，动物也是我们的照顾对的内容之一哈、啊，所以呢，他说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范围。同时呢，它是不是你的宠物，在于你的心理啊，它是不是你的偶像，在于你把它放在什么位置。好，那我把它放在什么位置呢？我就把它锁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大概有，就是我们一个还是蛮好的地方，但是呢，我就把它关在那个里头。这个小狗啊，它用1个星期都不到的时间，它完全的折服我。它就是用它的眼睛这样看着我哈，就是无论你怎么对它，你只要把它放出来，它就是那么的亲密哈，对你。慢慢的，我们这个家从来是没有狗的以前，所以呢，现在我们像我姐姐她们原来都是很不喜欢狗，也不喜欢抱，也不喜欢它来碰。啊！但是现在他把这个条狗把我们全家的人都折服了，为什么呢？这个狗狗它里面有非常好多的很多的这个属性啊，是让人真正能够去喜爱它。它就是对你非常的忠诚，非常的专一，它一点都不记人的过。它总是来对你恨你，随时它就来忘记你对它的这个不，或者是不理睬它呀，或者是把它推开呀。啊，你看他的，他看你的眼神，那个狗狗看人的眼神，它真是能够让人的心软下来。那我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这个词啊很有意思哈，狗来舔你的手，它是代表什么意思？它是对你的亲近，对你的尊重，对你的依赖，同时呢，对你的信任。好，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很多的狗狗的这个眼神的相片啊，就是我今天这个是在上课之前，我想去找一张图片，敬拜的图片。结果这上面讲的是这个，因为是说是舔狗，这个是狗啊来舔主人的手，这是敬拜的这一个词呢，它的真实的含义。当我去找这些图片的时候，我的心我会被感动的哭起来了。我都看到这些狗狗和主人之间的这些互动哈，我突然感到，为什么这个敬拜的这个字是用了这个它的这个衍生词来自的这个衍生词哈，它说像狗来舔主人的手，这个字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突然，我心里面就有这个感动，我就真的是这样。虽然我们不能说神把我们当狗一样待，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作为人，我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这个狗狗它所展现出来的东西，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达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一种心情，那就是什么呢？我们仰慕它，敬爱它，我们爱慕它。所以敬拜者这个的意思，它是爱慕的意思。他就是爱他的主人啊，我们也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他面前谦卑，我们依靠他，我们依赖他，我们亲近他，我们真的是很爱他，我们尊重他，我们尊荣他。好，感谢主。那今天呢，这个敬拜的系列呢，哈，是由三部分组成。 它总共是其实是三个大课哈，一个呢叫做敬拜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worship，另外一课呢叫做敬拜疗法，叫做 worship cure。第三个呢是我们在3天前才看到的，因为我看到我们在敬拜殿里的有一些他们这个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有一些回问答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呀，我觉得这个。我要去再去找一篇啊，来适合我当时要面对的那个问题，我就再去找，就找到了这个战前敬拜，the worship before battles。所以呢，我就在3天的时间里头把这一课完全翻出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课件。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这个课程。好，那真正敬拜父的，乃是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哈，和库里弟兄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里面的契合哈。我们这个将近4年以前，我们有这个意向来开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敬拜，所以27的敬拜这个字呢，一直挂在那个上面，但是我们也一直没有真正的把它开展起来。因为我觉得在我的里面也好，在弟兄姊妹的里面也好，我们对敬拜这个它的真实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一节是。敬拜的真相，对吗？我觉得我们里面可能还不是很透亮，不是很清楚。我不是说所有人，但是对于我来自己来说呢，我觉得我不是那么透亮的。那所以呢，我们也一直都没有特别的来进行这一个方面的实操呢，就是总是断断续续，似有似无这样啊。那库里弟兄他们呢，到现在他们自己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专业的敬拜团队啊。那他就说哈，他就跟主说，他说大家都在跟我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他说：“我应该怎么来做？”他说：“啊，他说这个敬拜，他说，除非你去教导人们敬拜，否则它不会发生的。因为这个真理的这一面，真相的这一面，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就没有达到真正的敬拜。只要有正确的教导，你才会有正确的执行，才会有正确的这个生活实行，对吧？所以呢，与其说你做好了以后，做好做错了以后再去纠正。”从一开始就去做正确的事情，那就更容易。那其实这个敬拜的这个课程的开展呢，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听到有一个姊妹在那说，她说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天门去把它打开。我一听呢，我心里面就不妥，就但是呢，我又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把它讲得清楚。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缘故，我才放下当时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赶鬼释放的这个课哈，我去找敬拜，那我就陆陆续续的找到这些课程，所以呢，我就决定呢，把这个课程和这个我们今天晚上还要继续的这个赶鬼和这个释放的课程的加在一起来说，因为如果我们开起来了，这个带领者说了很多的话呢，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在灵和真实里，真实这个字，从和合本说诚实，其实这个字是 the truth。是真理的意思，就像真理叫我们得自由的那个真理是一个字，是在灵和真理中敬拜。那今天如果我们作为带领者哈，在那里带领敬拜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是不符合真理的。这里面讲到有一个是叫做突然的敬拜，就是虚空的敬拜，没有意义的敬拜。与其说你做错了再去纠正呢？还不如你从一开始就来做正确的事情更容易。所以今天呢，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呢，能够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真理的敬拜的真理里面。那这个课程我刚刚说过了哈，我们是三部分：敬拜真相、敬拜疗法和战前敬拜。那我们上一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分享了敬拜的真相的第一课哈，就是敬拜的实际。今天呢，我们做一个非常快的。回顾今天的信息量会非常的大，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集中注意力哈。这是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敬拜神哈。敬拜的实际里面呢，我先点出两个点来。其实呢，我们在语言上，我们在教导上哈，我们可以这么说哈。那么敬拜呢，你主要是来敬拜神的所事啊。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是敬拜神他本身、他的本性、他的品性、他的性情。关于神他的所事，比如说他是圣，他是光，他是爱，他是义，我们在他面前敬拜他啊！想想那个狗的那个动作，他完完全全就是因为你就是我的主人，我敬拜你，我爱你。好，这是一个比喻哈，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不是狗和人的关系哈，我们是造物主 和他所造的，他心意中他最爱的人啊的关系。那么赞美是什么呢？啊，赞美是 praise 啊，worship 的敬拜是 worship。敬这个赞美的意思呢？你关于他做了些什么？比如说他为你啊，为你赐下了医治啊，他为你他提供了你的这个需要啊，他照顾了你啊，这些是他所做的，为了他已经做过的、正在做的或者是将来要做的，我们都来赞美他。这个在教导上，我们可以这样来分一下哈，有这样一种说法。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很融合在一起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特别去教条去做哈。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4章22、23到24节哈，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啊。所以，我们敬拜是什么时候？如今就是啊。那真正敬拜父的呢，是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刚刚我说了，in spirit and in truth，在真灵和真理中敬拜。那真理和真实和实际是一个字啊，其实你讲它是真实、是真理、是实际都可以，所以它的版本呢有不同的翻译。但是你说在灵和诚实里面呢，就有一点点的区别，诚实和真理这两个字呢还是有一点不一样。诚实呢是有一种你的态度哈，但是呢真理呢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可以在你之外的一个很，你承不承认，你诚不诚实，他都在那儿地方，对吧？所以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呢，用各种的版本好来对比。那我们现在的课件呢，都有恢复本、和合本和英王钦定版的恢复这三本的这个对照呢，在我们的每一个课件后面，所以呢，方便大家来查找。那么有心的人呢，还应该去查找更多的这个不同的版本啊，来帮助我们来认识真理。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就是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的人，因为神他本身他就是一个灵，是吧？所以呢，敬拜他的就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因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实际，他就是道路，对吗？好，我们来看一下，用灵敬拜是什么呢？你就是来尊崇神啊，你用你的灵，用你的灵是用灵哈，这个灵是指着你的灵来敬拜神，那是什么意思呢？就要将你的注意力哈啊集中在他身上。承认他自有拥有的价值和受尊崇的权利，他是创物造物者，他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和尊崇。那么，什么叫真理呢？什么叫在用真理来敬拜呢？它就意味着我们所说的、我们做的、我们所想的，包括你啊，弟兄姊妹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所连我们所想的啊，所想所说所做，尤其是在你敬拜的时候，你说的话都是合真理的。都是真理，都符合真理，全部都要与神的话对齐。今天如果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唱的歌，你说的话是跟神的话不一致的，那就不叫做用真理来敬拜，那就不是神要的敬拜，那就是虚空的、徒劳的、徒然的敬拜。那这个最近呢，我们平台上在做这个真理宣告词，对吧？然后呢，我呢就根据真理宣告词呢，我就来写敬拜词或者说赞美诗啊。那我写的时候呢，这一篇呢就正好有一句话哈，它是我这写的是邻里诚实真敬拜这个下面的右下边那个绿色的字哈，共作肢体善同情哈，尊重挽回爱不坏，所有这些歌词都是从经文里面出来的。那我做完了以后呢，我正好又在做这个课件，我就发现邻里诚实真敬拜这个字呢，好不好？也很好，但是呢，它跟真理就差了那么一点儿，一丁点儿。诚实和真理这两个字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这个视频都已经做出来了，我们的制作方其实是花了很多精力的，我就心里很挣扎，说我很不好意思叫这个弟兄重来把我给他改过来，但是我一听这个视频，我一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里面就不舒畅，就是不通畅，里面就疙疙瘩瘩的，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在真理中来敬拜他。所以呢，我只好啊，非常的心里很就是很不舒服的哈，就是让我们的弟兄去改，我心里很难为情哈，对不起他。但是呢，我们的弟兄呢很乐意的呢，就我们做了，就把我改成灵与真理同敬拜，互作肢体能共情，尊重挽回爱不败。那这样的呢，我们就合他的真理了，这是一个例子哈。好，我们总结一下，第一课敬拜的实际里面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敬拜。和赞美它的意义和区别，然后呢，敬拜的条件呢，你就是在灵里敬拜，在真实里，在真理来敬拜。那么敬拜者呢？敬拜者呢？和敬拜者是什么人呢？就是你去 爱慕他的人，你爱慕你爱慕主，你爱主的人，你到主面前来敬拜他，对吧？那么人都应该来敬拜神啊，我们都应该来爱神。那么呢，敬拜的意思呢，就是舔手的意思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并非接受所有的敬拜。今天我们的第四课会讲这一个哈，那我们敬拜的方式哈，是随时随地，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做，在什么时间你都应该做。同时呢，你是用你的灵魂体同时来敬拜。那灵魂体敬拜呢，我们就是在第二课里面哈。感谢主，这是对第一课的一个简单的回顾。现在我们来到敬拜的这个系列的学习笔记的这个第二课，这敬拜真理真相的第二课。就是用灵魂体来敬拜。马可福音啊，10章12章30节说，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你的神，也就是爱主。我们就说嘛，来爱主就是敬拜，对不对？当你来敬拜的时候，你要你的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来爱主你的神。啊，我们也看到诗篇95章6节，他说，是95篇6节，他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这是一个身体的行为，在这里哈。好，我们来继续往下来分享。我必弟兄姊妹说，我必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我的神。好，我们来看。我呢就去把去到那个，就到我们的这个，我常常去一个网站哈，叫做 Blue Letter Bible，它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注释啊，还有原文呐啊，希伯来文的这个对照啊，所以呢我就把它找出来。那么全心是什么意思呢？它在斯特朗的经文汇编里面它是2588，首先它是指的我们的动这个物理性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物质的心脏。哈，就是我们肉身的生命的所在地，我们可以说哈。然后呢，它表示所有物质生命和灵生命的中心，所以我们用灵魂体来敬拜，对不对？这里面都包括了全心里面哈，是身体生命的活力和感觉，是灵生命的中心和所在地，也是灵和魂它的它是它呃，因为也是灵魂和思想，因为它是思想、激情、欲望、食欲、情感、目的、之努力所有的这些源泉和所在地。也包括你的理解力，所以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呢，这些通通都要放上去啊。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性格，啊，他说，好，这些东西呢，你的感官，包括你的情绪、你的欲望，都应该是向着神而去的。他同时也表示，任何事物的它啊，即使是没有生命的哈，它任何事物的它的中间、中心、最深处的那个部分，这是讲到全心。那我们看全魂啊。哦，是 your whole soul，你的魂里面的所有的部分。我们说我们的魂里面最主要的是有灵啊，有什么？有心思、情感、意志，对不对？哈，所以呢，你的全部的心思、情感、意志，你都要拿它来敬拜神。它也同时包括是我们的呼吸啊。我们说在那个创世纪里面，神造了人以后，他向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这个就成了。一个这个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魂啊，这个 soul 这个字啊，是代表你的生命啊，你的生命之气啊。好，我们来全心思，你的所有的思想、你的理解、你的感觉、你的欲望的器官、你的这个理智、你的心智、你的思考、你的感知，都要向着神而去。这是你的全心思，所以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再后来看，还要全力啊，your whole strength。这个经文代码是2479，你的能力，你的所有的力量，你要把你的全副的力量都拿上去，你要这样来爱主你的神，你要这样来敬拜主你的神。好，我们来看敬拜呢，它是不受时间、地点和方式的限制的哈。那这个下面呢都是经文的例举，我们只是这个课文里面举出了一些，但是我们敬拜的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啊，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方式来哈。那么敬拜它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你在任何的地方都行得通的话，那么你在所有的地方你都应该能行得通。你如果在某一种气氛里，在哪个讲台上或者是哪一个舞台上你能够去敬拜的话，你在什么地方都应该能够敬拜。啊，如果你在什么地方你都做不好，那你在任何地方你也做不好。所以呢？ 敬拜呢，不应该依赖于任何你不能在所有地方做的事情。你不应该依赖于这个地方啊，今天这个环境我不能敬拜。我们应该是随时随地的都能够来爱神，来敬拜神。好，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方式。那么敬拜的方式哈，根据这个经文的例举哈，后面你可以屈身跪下，你可以使用乐器，你可以弹琴唱歌，你可以击鼓跳舞，你可以运用主的话，你可以用极大的声音啊。我们等下还有看到，你还可以在床上静默的敬拜。那你看诗篇95篇，他说啊，就是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对不对？在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所以呢，我们敬拜的时候可以跪下，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跪下？No，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种的方式啊，你躺在床上也可以敬拜，使用乐器，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造赞美的乐器呢来赞美耶和华。你们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的瑟来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加上欢呼。所以用乐器好不好？好，很好。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用？No，不一定。好，他说啊，你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用击鼓弹琴歌颂他啊。愿你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愿他们手里有2刃的刀。这个2刃刀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嘴里出来的话，神的话就是2刃的剑，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可以用极大的声音，我们这个是伟大的神也配得我们大声的来敬拜他。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要大声敬拜他啊？我们说了，在敬拜有很多很多的方式，重要的是你的心啊。感谢主，是不是在灵和真实里面？那我们来看敬拜的内容，比如说，你可以去敬拜神的公义，去敬拜神的名。神的名是我们正应该正，他的名就是他的所事，对吧？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啊！神的作为，我们可以是为神的作为和他的名来敬拜他，也可以啊。耶和华，我要在你面前称谢你，全心称谢你。我要述说你的一切奇妙的作为。你看，述说，我要因你喜乐欢腾。当你高兴的时候，也是敬拜；你喜乐的时候，你也是敬拜，对吗？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仇敌在我们的敬拜面前，他站不住脚，因为我们在那里是高举耶稣的名，他在神的名面前，他必须要屈膝，对吧？所以，当你开始敬拜和赞美神的时候呢，神会把仇敌拒之于门外，这是敬拜的另一个方面。啊，诗人这个从这些里面，你看，从你是谁，你有什么，说到你要做什么，就讲到神哈，讲到神你是谁，你有什么，你做了什么，他为了这一切来赞美来敬拜。啊，他说我要对耶和华说，哎，是不是？他这样去对神这样说话的时候，他说的这些事情就照此成就了。神之所以做这么多事啊，是因为我们说了关于他的话。所以你一定要去讲神他是什么，他在真理中他是什么。你去说，他就照着你的去做。我们去说他是谁，他做了什么，就给了他一个行动的机会。所以大家要多多的敬拜，多多的赞美啊。这么敬拜的地点，你看我们可以在弟兄的会中啊，诗篇22，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还是高举神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我们可以在床上，在家里，对不对？愿圣灵在荣耀中欢乐，愿他们在床上欢呼，对不对？你可以在公共场合做，你也可以在个人场合做，对不对？敬拜不主要在教堂的，我们总是在讲啊，要到教堂去敬拜。敬拜乃是花时间跟神在一起，你跟神交通，来一起共度时光。那么敬拜的时间。敬拜应该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他说：“我要时时称赞耶和华，赞美他的话怎么样？要必藏在我的口中。”那么敬拜的态度，诗篇105篇哈，他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的宏伟至大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啊！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重要的是你有气息，你就要赞美。那他有多伟大，你对他的赞美就应该多伟大。所以你的赞美、你的敬拜应该是伟大的，你的内心应该是激动的，应该是爆发的，而不应该是一定要有什么乐器才能去做的事情。 啊，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个观念，甚至不只是唱歌。我们很多人一提到敬拜，那我就是以前别人一跟我讲，哎，来敬拜，我说我不会唱歌啊，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唱歌，那就好像唱歌必敬拜必须是唱歌啊。那么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些东西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敬拜呢它是不受限制的，敬拜乃是你亲近神，你去爱慕他，你去舔他的手，你去尊荣他。你去依偎他啊，感谢主。那么真正的敬拜呢，是一个给予啊，不是我们到神面前去索取。我们很多的人说，我要去敬拜一下，那我就可以我就可以啊有什么什么东西过来啊，有力量或者是有启示或者有什么。我们无法给神更多哈，我们去敬拜神，我们是把我们的爱给他，对不对？然而当我们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他会给予。所以呢，我们要搞清这个次序。我们不是为了得到到神面前去敬拜，我们单单的是要让他得到满足。如果我们一个敬拜的心态是，哎呀，我今天不舒服了，我要去敬拜一下，我今天我要去充充电，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你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敬拜的真实的目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如果你所谓的敬拜是期待得到什么的话，那就不是敬拜了，那就要操纵啊。但是敬拜，我们敬拜的时候，神会不会给予我们？会的。啊，这个库里弟兄他就会举例子，他说他敬拜，他说他很少去为了一个主题要去苦思冥想，要去做什么主题，要去翻什么东西。他敬拜神的时候呢，神就会把很多的要讲的东西就给他。那我现在也就明白了，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不会敬拜的人，但是事实上我时时在敬拜，因为我常常跟神交通，我常常跟神说话，我一天中不知道多少次我就会，哎呀，主啊，我好爱你啊。我早上一起来我就说主啊，我好爱你啊！其实那个都是在敬拜。那这个事工到今天，很多的计划，很多的东西，我是一个很不会做计划的人。在我的生活中，我包括我的诊所，我都很不会做计划。但是呢，一谈到这个事工的计划，那就源源不断的下来，都不用你去想，回家就可以写。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你常常在敬拜中，启示也好，亮光也好，它自然都下载在你的身上，因为你跟这个线接通了。你不是为了这个去接通这条线，但是你当你把这个开关一打开，你一接通这个东西，它会自然的流到你的里头来的，是吧？啊，所以呢，他说我们不是为了得到，也不是为了得到去付出，对吧？得到只是一个副产品，你没有得到，你不是，你没有这些东西，你还是会敬拜，还是会真正的敬拜，还是会继续的。所以库里弟兄他就是有时候，他说他在他就是到了一个点上，晚上7点钟，他们家就是客人也要走，饭局也要收，不论什么东西，我们就是要开始把门一关，打开音乐就来敬拜，不是向神来求什么，甚至不是祷告，就是单单的敬拜神。他说有时候3个小时这样子哈。那我的话呢是时时发生，但是呢未必一次花很长时间啊，就是一次几个小时都在那里做呢，我好像就是比如说是单单来做这件事的话呢，有可能不是这样哈。但是呢，你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就算你在做饭呢、啊，在带孩子啊，我带着孩子，我唱着灵歌，跟着孩子说话的时候，一边唱歌，我觉得都是敬拜，对不对？但是他会3个小时专门坐在那里敬拜，那这个时候呢，启示会源源不断的这个到他里面来。他说，比如说他在敬拜中看到哈，那个属世的这个基督教音乐，就是他们用了很多基督教的名词，但是实质上呢，是来讥讽基督教的。啊！可是当时的基督徒一看呢，就说：“哎呀，这里这些名字都是什么七正钉啊，什么什么东西的，就觉得好像都是哎呀，这个好像敬拜终于到了这个世界上都来了。”那不，他当时就看到这些世俗的基督教音乐其实是满了讥讽的。那这个就是他在敬拜时呢得到的一个启示，他把它写在本子上面，然后呢，哎，过一段时间，果然这件事情就发生了。那么真正的敬拜呢，你要专注于神，对不对？他说呢。他说他们呢有一次在这个在第一次国际会议的时候，他们这个约翰雷克师母每一年都有国际会议哈，他就说哎那现在大家都要搞敬拜，他们说那我们就请个敬拜团队来吧，结果呢他们的安排呢只给他们安排45分钟，结果这个敬拜团队说我们至少要提前3个小时进来，要跟那个乐队一起哈敬拜，在敬拜中一边敬拜一边布置。他说呢，开始讲道之前，你们要开始讲了，我至少要1个半小时来敬拜啊，来干嘛？营造气氛，来做准备。你看看，这是一个专业的敬拜团队，他们的理念，他们认为必须要做这么长的时间来达到所谓的一个境界。 所以库里弟兄说：“你犯了什么罪呢？要花1个半小时才能进入到神的灵里面。”他说：“如果我要想体验神的灵，你看我们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心思一转，哦主啊，你说主啊，你这一喊主，你就在你的灵里面了，对不对？你根本不用花三个小时来做这件事情，也不用唱45分钟的歌，甚至不用45分钟，对不对？他还要1个半小时。神的灵乃是与我同行的，我只需要把注意力把从其他事情一转向神。”我们就在他面前了，我们来告诉他多伟大，他有多了不起，我们感谢他所做的一切，这就是敬拜，这就是我们的赞美。而且呢，他是啊，你可以花几个小时敬拜，对不对？啊，敬拜重不重要？很重要，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个，你比如说保罗要到我们这来讲道了，当保罗来讲道的时候，他可能在你这里待2个小时，他要去下一站去讲，你还在这里有1个半小时的敬拜，那你今天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做的不是很合适呢？而且讲到讲出这里的时候，那个也是敬拜呀，对不对？我们不能把这个分开来看。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这个乐队哈，你这个乐队我要站1个半小时了。那你是不是把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事情把它耽误掉了呢？啊，其实呢，你说我啊，停止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敬拜来讲到啊，比如说。他说：“这个不能让，不是会让神伤心的，因为你讲真理也是在敬拜，对不对？真正让神伤心的是什么呢？你在这里，你进到教会来，哎，我敬拜，我唱歌，我听真理，或者是我说了几句话，啊，我出去以后，拜拜，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该看电视看电视，我该去宴乐去宴乐，这个才会让神伤心。”好，那么呢，还要知道哈，有些人呢，他就是看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对。你一问到他呢，他就是一大堆的消极话。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形，我们最好一见到人，你就跟他说："哎呀，今天的生活真美好。今天早上我醒来如何如何问，我现在我就是每天就是脑子里，你一恢复意念，我就会说主啊，我爱你，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奇迹了，对不对？你用你的见证来影响人。我们的生活，他说，你要么就是没有奇迹，要么一切都是奇迹。你今天要做一个没有奇迹的人呢，还是一个一切都是奇迹的人呢？在于你的心在哪里，在哪里，对不对？我们要过与神相配的生活。我们感谢神赐予我们力量和健康。啊，他库里丁他说，我一生没有几乎没有感觉不好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生命。如果你什么都担心啊，你这个人一天到晚说消极话，啊，很快你这个人也消沉下来，你周围的人也会被你感染，都不想和你在一块儿。要活在对神的敬拜中，哈，神是伟大的，他站在你这一边，事情会好转。今天你可能遇到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感情上的问题，身体上的问题，会好转的。他在你这一边，对吗？因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你看有人来反对你，就说你真笨的，你知道吗？知道神谁在我这边吗？啊，你要跟我作对，你就跟神在作对，嗨，真的是这样，你不用说出来哈。但是呢，因为神在我们这一边。啊，我们时时来敬拜他，赞美他，你也要跟他在一边，对不对？在战斗中证明自己信靠神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敬拜赞美他。啊，我们来看，神是为我们而战的。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0章21节哈，这个约沙法这个王哈，当时是有很多其他的国家来以色列人，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把他城都围了啊，还讥笑他们。啊，那个约沙法呢，他就跟他的民呢商议，对不对？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设立一些人穿着圣别的礼服，奏在军前，向耶和华称谢说，啊，唱歌说什么？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英文里面呢还讲哈，他是说什么？他是在军前来称颂神的圣洁之美。当敌军压境的时候，大军压境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里紧张。不是在那里害怕，不是在那里准备武器，乃是在神的军前来赞美他，来赞美他，来称颂他的圣洁，称颂他，来感谢他的，来赞美他的慈爱，直到永永远远。当众人这样来一起欢呼歌唱赞美的时候，你看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的什么亚门人啦、摩甲人啦、希尔人啦，啊，他们就被打败了。亚门人和这个摩亚人呢、啊，他起来追杀这个希尔山的人哈、啊，将他们自己打自己，给他们自己把他们 杀绝了，赶灭了啊！然后呢，他们把他们的同一起来攻击的敌人杀了以后，他们自己又自相残杀。你看，我们这边都不用动一兵一刀，你只要在那里赞美、感谢神就好了，赞美他的圣洁之美，来称颂神的圣洁之美。敌人是敌人追赶敌人，敌人自我击杀。所以犹大人来到这个旷野的那个望楼，他向敌军观看，哦，看见的是什么？尸横遍野。没有一个逃脱的，神为我们而战，尽情的来赞美他。那我们来看看神创造的美意哈。这个人呢，其实我们这个人在紧张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记得不知道喜乐姊妹在不在，我最记得她了。我们第一次讲课的这个大课开始的时候，快4年前了哈，就让她讲课，哇，她紧张的哦，紧张的不得了。她说我真的就是很害怕。就是很怕，他说其实这个不是怕，因为这个人呢，我们的人的身体里面有一个暂时的应急反应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的这个肾上激素呢，肾上腺素呢，它是开始大量的分泌。它这个肾上激素分泌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很有作用的，因为肾上腺素它是使你的血管收缩的。那么为什么要你的血管收缩呢？因为在战场上啊，一旦你被割伤了，被刺伤了。因为你的血管是收缩的，它流血就少，你就会死得慢呐，你不会是那么快死的。这是神在我们创造里的一个美意。好，所以呢，我们作为神的义人，我们不应该害怕的，对不对？我们讲课也不应该害怕的，那个紧张的感觉是一个身体的应急反应。啊，我们义人是胆壮如狮子，所以不要害怕你有一些紧张情绪，上课的时候，我想我们这边很多弟兄姊妹都是第一次上讲台的。我们那个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是第一次上讲台的。我第一次讲课的时候，我也是两个脚趾哆嗦啊，哇，什么都忘记掉了。但是呢，一上去就全部都记得了，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他在预备我们的身体来讲这个课，一点点的紧张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好，还有一点呢，他就是说啊。啊，比如说他有这个诗篇23篇，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哎，为什么在敌人面前要来摆设宴席呢？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原来啊，这个我也有经验。我去考试的时候啊，我们考牙医的时候，7个小时连续考试，不喝水不吃饭，你也不觉得渴，你也不觉得饿。那我虽然没有上过战场去打仗，他说在战场上的战士啊，他们的行军的时候，他们的粮食带的非常少。因为他们没有胃口吃饭，他们不想吃饭，根本就，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进入战争状态的战斗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里第一个关闭的系统就是消化系统。这是神创造的美，因为战场上你还要着急吃这个吃那个啊，一饿了你就不行了，那你就打仗就会受影响，就不能专注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创造的美意。一开始要打仗，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先关闭，它不需要那么多的食物。所以他才能说，你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什么意思啊？敌人来了，我有胃口吃，我还不是那么紧张，我很自信，因为神你在那里帮我打，对不对？像前面那个故事一样，上面在这个希尔山上那个地方，他们的战争上面，神在为你打，你都不用去打，我照吃不误，多么美好啊！当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神为我们征战，但是问题是你要在神的面前，对吗？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在他的面前敬拜他。好，我们再来看，将敬拜赞美带进真理的宣告中。好，那你怎么在生活中来落实这一切呢？好，我们刚说啊，在灵里敬拜，用真理敬拜，然后呢，你要用身体来执行这个敬拜，对不对？那怎么来做呢？我们要经常的赞美他，要赞美他的。话不断的从我们的口里说出来，也就是说，真理的话要不断的在你的口中。你不要再说那些。前两天我们在这个祷告院有个姊妹一上来，哭啊哭啊哭啊哭啊哭啊！我为她做了祷告以后啊，我在那里给她做宣告，捆绑释放。她在那里，神啊，你让我去死吧！把我气的，我说那你来干嘛？你要说真理的话，对不对？所以在他们的统治学校里面，他们每天的必修课，每天就从宣告真理开始，不是有口无心的说，他是那个，你乃是要吸收他那个话里面的那个基因啊，神的话里面的基因，把它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内化到我们的里面来。现在我们在话语实操啊，弟兄姊妹们已经连续做了快3个月，3个月了吧，应该哈，诚心姊妹你们那边， 他们越做越好，越做越好，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呀？我知道他们在那里内化它，把神的话内化到你的里面来。它就像揉面一样，我们大家都姊妹们都会揉面，让水和面充分的结合。这就是我们在宣告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不只是在我们口里飘出来。好，宣告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呢，把我们的敬拜和感谢带到宣告词里头来。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册子里面，或者是看我们课程后面的宣告，都是神啊，我感谢你啊，我感谢你，谢谢你这个，谢谢你那个。赞美你这个，赞美你那个，因为我们的宣告里面呢是要带进敬拜。其实我们的宣告难道也不是敬拜吗？我们在说真理，就是在敬拜神，对不对？啊，我们说感谢你神，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我为此我感谢你，这就是敬拜。那么神把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从前的这样一个罪人改变成我们现在是神的义，哈，这是多大的一件事儿啊！子岂能改变斑点呢？不能，对不对？但是神能改变豹子的斑点吗？能。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有多么的伟大。在人的一面，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这么爱神呢？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从前是谁。我们知道，如果不是神，我今天在什么地方？我常常跟我姐说，我说姐，你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今天你想想看，如果我不是认识了神，我今天会是个什么样子？谁得到的赦免多，谁的爱就会多。所以今天，如果你说"哎呀，你好爱主啊"，你不要，你要，你也，你就要知道，这个人从前他知道他是谁，今天他是谁，他会对神满了感恩，你会不住的来爱他，不住的来敬拜他，不住的来感谢他，这是我们应该对神应有的爱，对不对？所以无论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应该来向神来示爱，这就是我们的敬拜。你有音乐很好。但是呢，也要符合真理和灵，对不对？不要被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东西迷惑，不要唱不真实的东西，这个是非常要强调的哈。那么具体的实施呢？好，我们打开大家哈，现在呢大家不方便开麦，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点点的实操，对不对？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宣告真理，为着这些宣告词中呢神的真实，我们来加上赞美啊！大家可以在线下做哈。神呐，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让赞美经我们的口来流淌。来，我们来感谢他，来赞美他，为着他，为着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来感谢他，我们来赞美他，我们赞美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说出来，弟兄姊妹，你说出来，按着他的伟大来赞美他。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祝福你，你是圣洁的，你是良善的，你对我们如此的好，你对我们一直都好，现在好，以后会更好。我们高举耶稣的名，我们高举这个名字，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敬拜，来敬拜他，奉耶稣的名敬拜、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我们感谢你，天父，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你看看我们怎么开始啊？怎么到达，然后又怎么回来啊？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敬拜，我们在用身体来表达这个敬拜，对不对？你是在灵里敬拜，你是在真理敬拜，但是呢，你是要用身体来执行，同时你的情感在那里，因为你知道你真的爱主，你知道救恩在对你意味着什么啊？感谢主。好，我们来突破幔子，我们来想哈，我们这个人哈，有时候我们有这个是，我们说我们这个幔子是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啊？保罗说，我要脱下这个帐幕啊，脱下这个幔子啊，进入到神的同在。那这个幔子在我们身上，这个幔子啊，这个身体啊，它是有力量的，对不对？但我们要全力去敬拜神呢，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可能有力量的来限制我们敬拜啊，总是懒呐、懒惰啊，不想开口啊，那这个时候呢，你要突破这个限制，让灵穿过这个肉体，能够进入到更高的境界。所以我们说，我们唱歌的时候啊，我现在我一个姊妹，她就特别会唱歌，她说，我就知道你为什么老唱，你老不出来，那个嗓子在底下，你出来。哎，后来我也学会那个，我们在去年的做那个做那个周年庆的时候，我也是出不来。那个我们自由姊妹说出来出来，那个声音要出来，对不对？这个是要突破你的一个身体的这个幔子，让它达到更高的境界，在敬拜和祷告中的这样的突破，对不对？我们可以用各种形式来做到这一点，对不对？比如说方言祷告。以前我们可能只能10分钟、50分、20分钟，现在你做3个小时、4个小时根本就没有问题，因为你在突破你这个身体的幔子，对不对啊？我们在这种敬拜也好、方言也好，你要不断的加大力度。现在我们这个月是我们的这个祷告月哈，我们这一个月里，让我们突破禁食，让我们突破祷告时间，更多的禁食，更多的祷告。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个幔子被突破？ 突破它的限制，进入更高的境界，对不对？好，所以呢，当你会在这些操练中，你被建立起来，你会变得更加强大的。啊，你一旦你觉得自己下降了，你就要自己去突破它，把它提起来。啊，我不想祷告，我还要祷告；我不想读经，我也要读经。啊，这样你不断的加大，你就会变得强大。啊，你觉得你弱了，你就更大声的祷告，更大声的宣告，更强烈的敬拜，要把它拉回来。啊，不只是做啊，更是你要为做而做。我就是要来做这件事情，有意识的来保持这个高度。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有意识的保持高度，不是我瞎了吧，看了吧，是哭的了吧，是踢的了吧？啊，我们祷告队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哈。我每次一听到这样的祷告，我就被激励，我这个人就起来，我里面。你甚至可以说，我要设这么一个时间，我就是要做这么久。像我们祷告店现在，今天我平常一个小时，我一个星期一个小时，我今天可不可以一个星期7个小时？我可不可以每天2个小时？我可不可以每天3个小时？我跟你讲，只要你想做，你一定能做得到。你要设定，从你把什么时间把你抽掉，我有空就做。这句话我跟你讲，我试过的。你只要说你有空就做，你的那个空全部都会被偷走，全部都会被占用。设定时间。我今天这个时间，我就是拿出来祷告，我就是拿出来做这个事情，我就是拿出来敬拜，啊，我就要做这么久，啊，所以就像我们这个方言祷告一样，对不对？你会在赞美和敬拜中，你也会变得强大，加大你的力度，突破你的幔子。你在方言中祷告变得强大呢，你在这个事情变得强大，你就会不断的突破，因为在你的生命中呢，我们是需要突破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来帮我们。是不是你孤立无援的时候，那天一个姊妹她上来哭的时候，她肯定是孤立无援的，对不对？她一个人在那里痛苦，她说我痛得不行了。你要学会自己去突破，没有人24小时在你身边，只有你的灵在你里面是，一天24/24都在你的里面的啊，随时的帮助你要不断的来突破。好，那我们说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27的这个四活物的话语实操导航里面哈，我们说人人教导真理，人人啊。学习真理的人实践真理，人活出真理。所以呢，我们就有实操，对吧？我们在话语的上面来实操，那我们就在敬拜上来实操。比如说啊，我们唱灵歌啊，我们用诗章颂词来敬拜神呐，啊，在啊这个，然后呢，我们呢，在比如说这个真理的这一块的这个操练，你看，我们说思想更新到神的话，真理操练，我们宣告神的话，我们的心里在祷告什么？向神感谢已经得到的，认定自己该继续完成，这是干嘛？这都是在敬拜呀。哦，我们方言祷告，哦，心事天国权柄，我们来彼此服侍，激活恩赐，话语祝福，这都是我们的实操内容。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这个事工哈，来一起来，让我们突破，进到更高之处，让哈利路亚有进入到灵的更高的境界。好，我们来感谢神，天父，我感谢你，祝福这些人，我们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弟兄姊妹们，父神，我感谢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我赞美你现在在他们的生命中做的一切，我赞美你将要做的一切，因为你总是一样的，你总是美善，你总是赐福。我们感谢你，艺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直到日午。天父，我们总是可以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曾经有多好，无论现在有多好，面前还有无限的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耶稣里祝福你，阿门。好，感谢主。那么第二课的这个灵魂体敬拜的宣告词，我替大家来读。我必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我的神。敬拜是我与主在一起的时光，我与主共享交通。神的灵与我同行，我必冲破肉体的幔子，持续专注于他，爱他，敬拜赞美他。我的口必流淌赞美。赞美他的圣名，他的性情，他奇妙的作为、大能的作为和他赐给我们所有、赐给我们的琐事和所有。即使面对征战，我也不惧怕，不凭感觉，我必凭信赞美主，必为我征战，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尽被击杀。摆设宴席，我必敬拜突破，祷告突破，生命突破。感谢主，谢谢我们的同工哈，做的敬拜词。好，这个大纲呢，我们这一次的课件呢，我们没有怎么做大纲哈，因为它的内容呢还是比较，它是比较每一课都是比较短少的。那么大家呢自己去做哈。那么在这个讨论题里面呢，你就要问问自己哈，我们学了这一课以后，敬拜的姿势、乐器、声音、时间啊，可以怎么样灵活呢？ 关键的要点是什么？你要杜绝的是什么？啊，神为什么替约撒法征战？啊，使仇敌没有一个逃脱的，为什么？所以呢，战斗中证明神信靠这个信靠神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请用圣经描述大卫是如何信靠神的。啊，你是否应该随时操练应战的信心？你敬拜赞美神的哪些琐事和所作？啊，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能建立怎样的能力？你应该以怎样的频率敬拜赞美主？宣告和赞美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我是不是少掉了一个？往回看一下哈。嗯，算了，没关系，以后还会有的。好，我们下次来看，下面来看这个第三课敬拜的生活。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哈？我们去教堂啊，现在就出发就能赶上敬拜，否则就会错过敬拜。说过没有？听过没有？那么呢，这个敬拜的心态呢是错误的，因为敬拜不是一件你要去做的事，它实际上是什么？是出于你的本能，是你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做的事情。换言之，敬拜是很自然的。我要不敬拜，我还得要告诉我自己，哎，这个时候别敬拜。所以你是一个，所以去敬拜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好，我们来看敬拜的生活。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神。啊，马太福音14章，他说，撒旦，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敬拜的生活，我们的是就有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独一的这个敬拜的对象，他必须是神。那我们生成的原因之一，我们这个是之一哈，就是要来敬拜神，来荣耀他。为了这个宇宙的终极利益哈，我们的人的一生都应该来敬拜神。想想这句话，神应该是我们唯一的敬拜对象。马太福音4章10节哈，当这个撒旦这个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哈，他在面对他的室友的时候，他说：“撒旦，你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是单要侍奉他，啊，十诫的第一条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敬拜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所以它也不是一件你要去做的事，它是出于你的本能，对不对啊？但是它也不一定就是你一定在那里走来走去，在那里唱歌啊说方言就是敬拜，应该是你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对他的敬拜，你都应该是因为爱神爱人去做的事情，啊，这个是真正的敬拜，那么我们说所做的一切都是敬拜，什么意思呢？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一个动机的，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锻炼身体，我们也有一个动机哈。我们进食也有很多的动机，有的人要减肥，有的人要来让来突破慢子，有的人就是想要做减法，对不对？那我们锻炼身体的背后的动机呢？不应该只是说，哦，我现外面看的很好看，我感觉很好，或者我是更健康。其实呢，是应该能够来更好的来侍奉神，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动机，对不对啊？让你的一切呢，都朝着应该如何帮助自己更有力的去扩展神的国去做，这个就是出于敬拜神的动机。每个人都能把敬拜带入一个真正的维度哈，一个真正的领域或者是一个真正的境界，使我们可以终身都生活在敬拜中。好，无论做什么，你都是在敬拜。敬拜某，我们做什么都是在敬拜，你都是在敬拜某个人或者是某个事。你打手机，你打游戏，你其实就在那个敬拜那个东西，因为你是沉浸在那个事情上面，对不对？你还是在你等于，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店说不懂得，我们第二天的祷告是为敬拜，为这个圣洁祷告。什么叫为敬拜祷告啊？就是在你的心中只有神，不要把其他那些偶像，所以我们就说要去除偶像，去除那个引证。那些引证里面的东西，它是你的神呐、啊，它成了你的神呐、啊，所以你要去破除那个偶像，你要来单单来敬拜神。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第二点搞不清为什么事情祷告，就是要你去掉你生命中你一切所敬拜的其他的东西，你跟他老是跟他在粘在一起的东西，你要从那地方脱离，来进入到这对神独一的敬拜里面。所以你做的任何事情，其实你都在敬拜。哎，有的人说好吃，好吃也是敬拜啊，敬拜你的杜甫啊。是不是啊？那我自己也是在跟我自己讲，我说我怎么那么爱吃白米饭呢？这一碗炒白菜，我就吃2碗白饭，我就想那个米饭都成了我的神了。我在做这事情，我在等于他就是我的神，我在敬拜他。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是不是都有一样东西，我们经常去做的，我们爱去做的那个事情， 你出于什么动机在做？是什么东西在后面？是被什么东西在驱使？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只应该是被神的事情来驱使，只应该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在一切的事情上，我给孩子做饭，我也是在敬拜神，我是为了神的，我是为了把神的爱彰显出来。所以呢，我们这种做法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对不对？但是，一旦我们开始这样去做，并且你主动去做，你就会意识到自己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哎，你知道吗？你常常去在你每一件事情上，你是带着敬拜的神的这个动机去做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会更加认识到你自己是个基督徒。有的人老讲，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你多多去敬拜神，你一定会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人的动机都是我们的人的行为呢，都是源自于动机啊。你要么是受神驱使，要么就是受鬼魔驱使，其实不会有第三方的啊。你说你要去打游戏，你说我要去看手机，你要去看不对，叫什么 TikTok 叫什么来着？快手还是什么抖音还是什么？现在美国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拿掉，为什么呢？它影响了太多人的生活了啊，因为哈，它是你这就被这个瘾来那个瘾啊来驱使嘛。那个瘾里面后面躲的是偶像啊，就是魔鬼啊，他就偷你的时间，他就偷了你的敬拜了，对不对？你跟他粘在一起，你就是在敬拜他，啊，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他说，哦，我既不受神的驱使，我也不受魔鬼的驱使，那这句话你想想看，那你这样的人就不需要拯救了嘛，对不对？就意味着你不会有罪嘛，所以你就不需要救赎了，所以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救赎，那都需要拯救，因为他们的动机呢？他说他有的人以为自己的行为呢，既不出于神，也不出于魔鬼，这句话是一个谎言啊！你要么出于神，要么出于魔鬼。所以你想想看，你每天的生活，你是在敬拜神，还是在敬拜魔鬼？对于人类来说，如果你不通过新造和新约的真理来看待事物呢，你可能就会落入这种三分法，就是除了神和撒旦以外，还有个第三个出处。甚至基督徒也会讲啊，还有第三个地方要去，这里没有这么讲过，对不对啊？所以呢，三分法的意思就是说有神、有人啊和魔鬼，对不对？他说，事实上呢，我们人要么就在魔鬼一边，要么就是在神一面，对不对？啊，我们人不过是一个选边站，我们人不过是一个战场。有的人就觉得自己啊不够好，那我也许上不了天堂，但是我肯定不会下地狱。哈，没有这样的说法。你要么就是到在神的国里，要么你是在黑暗的国里。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自己来选择。这里再讲一个人持续的习惯性的练习的你做的任何的事情，你只要你是习惯性的去做的。你系统性的去做的，跳舞啊，干嘛？你说的是好的，是和坏的，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事情，都会和你的灵相连的。哇，这句话好严重，你要好好想哦。今天你常常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最后都会和你的灵来连接，而你的灵里面只有两个源头，要么就是出于神的源头，要么就是出于魔鬼的源头，就看你跟哪边接线，对不对？为什么说你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就是生命平安呢？所以，基督徒们，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我们的心思一直在那里做选择。你要选择做什么事情，持续的、系统性的去做什么事情，最终那个事情是和你的灵来连接起来的。当它和你的灵相通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属灵的行为。这个里面的这句话里面太多的让你可以去思考的东西了。告诉你，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变成灵性的。无论你做什么，它最终都会变成你对某件事或者是某一个人的敬拜行为。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对不对？还有这个所谓的篮球界的这个魔术师，约翰逊，他们在这个篮球界里面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因为他们那个技能啊。不，已经是都超过了自己的身体的极限。一个在物质身体里面的人，不可能达到那样的极限，但是他们达到了，因为他们常常的这个练习这个东西啊，他最后变成了一个属灵行为，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是叫都叫魔术师了，变成就是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了，他们的那个技能技巧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了。那是因为什么？他们长期的这个练习。练球练到他的灵，他已经到了一个属灵的境界里面。好，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最伟大的这个吉他手哈，Eric 啊，这个人呢，他刚开始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他是说这个他这个故事他是这个主角，他说的有点模糊哈，可能就是说到这个人，他说他有一次在那个在乐队里面哈，在酒吧里面演奏，他说他们在这个乐队里面演奏，轮到另外一个人要独奏的时候呢，他就不要再弹吉他了，就把吉他放下来，然后他就去到酒柜去拿酒喝，但他去拿酒回头一看，他的吉他自己在那里开始演奏。你看看这里面不是灵吗？他很震惊，对不对？那他后来呢？他也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最后呢，他的吉他弹的是出神入化。我们说啊，这个人他弹到一个地步，他出神入化，他的练习超越了知识，超越了身体的技能，他已经跟他的灵连在一起了。那武术奇才李小龙大家都知道，啊，人家问他你真的有那么厉害吗？他说。我如果告诉你我有这么厉害，你们就说我吹牛；但如果说我没有这么厉害的话呢，我就是在说谎。他就真有那么厉害，那他为什么那么厉害呢？他有一个电影哈，其实我为了这件，为了听这个课，我听到这个课，我还特意去回去去看了一下这个场面，我就是把这一个场面调出来。他就讲这个美国有个空手道的大师哈，他叫做 Jack。那个他的他跟他在这个《龙之归来》的这个电影里面呢，他们在这个罗马竞技场呢演了一个世纪大战，这个经典大战，这个非常的棒。那我平常也没有看过，所以呢我就跑去调来看，因为这两个都是高手啊。但是呢，那你本来这个 Jack 的这个查克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Chuck，他是叫 Chuck，他就很厉害了，就无人能敌。但是这个李小龙跟他打起来的时候呢，就真的叫做出神入化，他那个动作啊，他那个眼神啊。你就知道他那里面有灵在那个地方，有灵在那里作怪，他已经超过了他的体能了，就是他在一个灵的层次里面哈，他的动作和反应你能看出来。我看的时候很有意思，这部电影啊，居然老是出现一只猫，他们两个在打斗的时候哈，老是出现一只猫。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很多的电影和这个文学作品里面，这个猫啊，它总是有点邪性哈，很耐人寻味啊。我看了这个，那是真的很不一样。啊，怪叫！这个李小龙他嘴巴里还发出一种怪叫来。他那个，因为库里弟兄他跟他的学生有些交往哈，李小龙的教那个学生，他说这个李小龙啊，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能够看透你的心。他意就如果你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语言，就是有知识的言语或者是先知性的这个预见。为什么呢？他练习到一个地步哈，他跟人打的时候呢，他根本他就超越他的肉体的范畴，他是在灵面上到了入魔的地步，走火入魔啊！我们说哈，这个中国人的话真的是很死火啊，他就是很真的是很地道，很入味儿哈，他就是入魔了，出这个什么走火入魔，他能够看懂人潜你心里的意图，你还没有打，你下面要干嘛他就知道。他说一个人，你说我们做武术训练，他说你的站姿和你的动作都可以训练，对不对？但是那个属灵的连接那个东西，你毕竟是通过了一定时间持续性的系统的这练习，达到了一个与灵连接，变成了一个属灵行为，它才会变成那个样子。那么这个克鲁斯他就演了一个最后的武士，他说他上场打斗的时候啊，他都会想好，他会事先想好所有的动作，然后呢，他说连对方的动作他都会想好，结果他真正去打斗的时候呢，实际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通过灵来影响这个过程，他说非常的真实，啊，这个电影这个《星球大战》里面，哈，他说以前有个我没有看这个电影，这些电影我都没有看过，他就说这个叫卢克的这个是大概是一个主角，他说他就要伸手去拿个剑，他就要去拿那个剑的时候，那个剑是自己跳到他的手上来的。他们说这个人是从这种理念，他是从日本人来的，因为日本人喜欢练剑呢，他说剑是武士的魂呢，对不对？他说那些很多的这个。历史资料里面都可以，他都有记录，也有这个拍到哈。武士伸手拿剑，那个剑真的就好像到他手上来了。他们是在这个灵的这个层面上，这个人剑合一啊，所有的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剑合一。这个中国人这些成语真的是很，真的是太能说明问题了哈。所以我们不能不说这是魔道啊。好，所以我们人的动机、我们的行为和我们背后的灵都相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天所说、所想、所做，真正要知道，好，真的恶魔会真的把那些东西、物质性的东西都能给它移起来。你说我们那些移药片儿，那些以前记得吗？一个瓶子里面有药片可以把它移出来啊，什么东西的？用意念呢、啊？你说那个东西没有灵才怪。 还有一个这个日本的和气道的这个创始人哈，叫做什么植芝盛平，我也跑去找了一些那个在油管上找了一些他的那个那些视频出来看哈，短视频，他真的很厉害呀、啊！你十几个空手道围不住他的，你把他压在里面，突然他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出来了。哦，人家就跟他讲，哎，你再多我们表演表演。他说我每表演一次，我每要这样去做，他们叫做怎么什么什么，我们说乾坤大转移吧，或者是忍者把戏。他说你他做一次啊，他要减寿10年。你看，你跟魔鬼连接，他会要你的命，你要付出你生命的代价。所以呢，他们冥想啊，任何的方式，打坐啊，念咒啊，他说这些东西你都要付出代价来的。这样会帮助恶魔获得更强的这个控制力。魔鬼要得到力量啊！他知道人这里有灵啊，他要从你这里面来吸取你的精华在里面，他要通过你来做事，他就来从你里面得到灵力。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哈，这些东西呢都可以从物质的领域深入到灵界哈。感谢主哈，但是我们的神恰恰相反，神问我们要不要代价？要，我们要与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对不对？你把你的命交给你，然后他把他的命交给你，你会越来越多的生命，得越丰盛的生命，你会活得越久。你看撒旦是来偷窃、杀害、毁坏的，不是吗？但是神来了，耶稣来了，是让我们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这样的神值不值得我们敬拜？值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值不值得我们亲近他？好，我们再来谈用灵魂体敬拜。那古代的先知，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呢？他们有很多的奇迹，对不对？也是用超自然的法则，好，按照灵的法则来运行的奇迹。那是因为他们的通过灵呢，与神建立了联系，对不对？他说，弟兄，他说，我们也很期待哈。他说，他也要开始要讲一个新的主题，也就是讲灵魂体。我们知道，安德烈弟兄讲了灵魂体，我很喜欢那个讲道。他说，他也要再讲，我很期待哈。我们来看看这个灵魂体各自的目的和它的运作方式。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属灵的存在，对不对？我是一个灵，我有个魂，我住在一个身体里。那么今天呢，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我们的灵魂体用神的话能够来分辨，神的话是活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器，刀剑更锋利，对不对？能够刺入、破开啊，甚至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只有通过神的话，你才能辨明什么是灵，什么是魂。所以你要在真理中敬拜，对不对？那灵和魂，我们说他们长得很像啊，这个区别就在于什么呢？基督徒是在灵里行走的时候呢，是魂是由神所激发和推动的。所以今天我们有情感，有这个有意志，有意志力做决定，但是我们应该是由灵来激发的。所以我们说是灵启动，对不对？魂理解，然后呢，身体行动。这是我们在统治之律里面最后的那个大的主题，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一个人与神没有联系，没有神的驱动的话，那他们呢就可能做出来一些属魂的事情了。所以你敬拜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是从灵驱动的，你可能就会做出一些属魂的东西来。人的灵和魂啊，它是紧密相连的，那需要神的话来辨别什么是灵，什么是魂。啊，我们说两个人可以做完全相同的事。啊，但是一个人可能是出于灵，一个人出于魂。今天一个人同时在那里敬拜，一个人可能是从灵里来，一个人可能是从魂里来的。啊，如果是灵呢，背后就有灵的力量，啊，那个就是我们如果是敬拜神，就是神的灵的力量。如果你是出于魂呢，那可能就会变成巫术了。而巫术是属肉体的，是属魂的。好，我们要全心。我们看到诗人在这里哈，有举出了几个例子哈，诗篇九章啊，9篇1到4，诗篇111啊，119里面都讲到要全心的称谢，全心的寻求，全心的爱主啊。所以呢。当这个作者讲到他的全心的时候呢，意味着他的全部。刚刚我们讲前面讲了，全心、全魂、全身心啊，全力，对不对？他是用他的所有都来，他的全部的琐事都来敬拜神，啊，全心的爱主我们的神。那维克斯博士他也说了，他说我可以从肉体中开始，但是我必定在灵里完成。好，那我们人就说了，那你做所有的事情必须在神的指引下来做事。那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不。他说：“是我先开始做，无论我从哪里开始，我从肉体开始，从哪里开始哈。”他说：“即使是我从肉体开始，因为我是向着神而去的。”他说：“神会接手的，灵会继续，但是我们首先要自己来去起棒啊，你要先去打水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保罗就告诉提摩太：我提醒你啊，要将你将那借着我按手在你里面的恩赐，你要如火挑旺起来，是你自己去挑，对不对？去搅，对不对？你来激发里面的恩赐，你去激发它。”那提摩太听进去了。他开始行在其中，果然就做成了伟大的事工。好，就是这样。 好，我们的祝福在于我们的里面的敬拜呢，不会受到外教的这个打扰哈。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跟人说话，就会打断我们里面和神的交通，就不应该了。因为这个万灵之父，我们和他的交通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的。就像我们方言祷告，我们可以方言祷告，我们还同时可以做事。像我很多，你们看到我有时候在祷告垫上几个小时祷告，其实我的眼睛就是在我的课件上面，我一直在做课件，我只有听课的时候。我就不太，我就基本上就不会来上考祷告殿，为什么呢？因为听的时候呢，我就不说话，我也不愿意听到别的话。那个时候呢，我就，所以呢，我通常在做课件的时候，如果是只是说总结课件、做标题或者是做 PPT，尤其是做这个幻灯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方言祷告，我没有一点问题，灵祷告灵的，我脑子想我脑子的，一点都不会有问题。敬拜也是一样，你今天跟在你里面跟神的敬拜和你在外面。是不是嘈杂？这个地方合不合适？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他们是走的，一个是灵，走的一个是魂，对不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天的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们都能来敬拜神。你连睡觉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继续，他都不停止，他不必停止，继续前进，对不对？现在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光是用你的魂去思考，你还慢慢的会用灵去思考。今天我们做课件，现在我就这一门课我没有看课件做的。我基本上就是我看过了以后，大标题我就自己这么写，就啪啪啪往上打就好了，然后再去把里面的把经文调出来。我这一次做这个课件是真的是如此的轻松，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学会用灵来思考了。当这些内容已经内化到你里面的时候，我就可以想象到为什么库里弟兄他从来不用费劲去做这个课件，因为我相信当他在这个灵里面跟神是如此多的敬拜和如此多的方言祷告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哗哗哗哗哗写就行了，他会用灵来思考的，对不对？好，这就是三合一的力量了，对不对？我们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让他来激励我来做每件事情，这样呢，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在那里敬拜他。好，同时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说啊，我们这个人获得自由哈。不要说我私下解决了一件事情哈，我就真的自由了。他举了一个例子，那今天呢，我们今天的内容会比较多哈。我看现在几点钟了？哎呀，波拉玛沙达雷维提哈拉巴山。好，这个例子大家回头去看哈。啊，同时就是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变成属灵的，是一种敬拜。好，这个我今天就不讲了。好，弟兄姊妹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无论谁想要你闭嘴。你都不会让任何事情来阻止你啊！这个他前面有一个故事的哈，所以呢，你要尽力将逆境化为战场和讲台。你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来展现神啊！你能够说出神，你能够展现神啊！感谢主。那么这个是敬拜的生活啊！奉耶稣的名宣告，我属于我的父，我敬拜我的神，就是那独一的神。我从神而生，我与神的灵联合，我只顺服神的灵，遵行神主的话。拒绝肉体的辖制啊！我拒绝一切邪灵的影响和掌控。我知道我人生的目标和价值。我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主。我活在超自然里，我活在属天的生命里。这生命彰显在我肉体的生命里。我必用灵魂体全身全心的敬拜。我在私下敬拜，我在公众敬拜，我在生活中敬拜，我自由的敬拜。我的生活就是敬拜，就是父的荣耀。好，我们这地方呢就继续过去哈，讲徒劳的敬拜。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哈，你有没有听到过？神接纳所有的敬拜哈，你只要对神做任何敬拜，只要你发出内心的，他都会接受的。这句话我没有少听到过哈。人们常说，神是看人的内心的，你只要是真心诚意的，哎，我们人的真心，我们的人的真心在哪里呀、啊？哎呀，人心最不可靠了，对不对？你真心诚意啊，他不介意你用什么来敬拜。我们有很多人也诚心去敬拜呀、啊，啊，但是神到底介不介意？啊，你换句话他说，人怎么做，神都会悦纳，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真是这样吗？我们来看徒劳的敬拜，是否只要发出你的内心，神都会接受？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5章8到9节哈，他这个讲到徒劳的敬拜是 worship in vain，就是在虚空中。这百姓用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这里有一个嘴，有一个心的问题。你的嘴上说的和你的心里是不是合一的？还是一口两舌？一边你相信耶稣，一边嘴里说耶稣医治你，一边心里你不相信。他说这样呢，他们敬拜我也是徒然，因为他们将人的吩咐和教导当做教训来教导人。他说这个叫枉然。 叫突然的敬拜，叫虚空的敬拜。你怎么翻译它的考？好，叫做 worship in vain，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这个 vain 就是虚空，没有意义，没有实际的东西在里面。那什么是徒劳呢？啊，这个他说他这个心与和心口不一，就是徒劳。当把人的教训吩咐当做教训教导人啊，你去再去领受这些人的教导，甚至敬拜团队带你的给你的教导，只要他不合真理的，他可能都是一个虚空的，是一个徒劳的，对不对？那徒劳的意思呢，可以就是说心口不一，或是口是心非啊，是枉然的，是没有价值的，是徒劳无益的啊。同时呢，徒劳的敬拜呢，就是神不接受的敬拜。那么该隐最知道，该隐带着他的蔬菜来敬拜，对不对？啊，神看不中，对不起。我不接受，那所以呢，大多数都认为哈，你给神把什么东西给神都可以，不是这样的。神说听从胜于献祭，听命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呢，神希望我们什么？按他说的方式，他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而不是我想应该怎么做，我的教会怎么教我做，那个牧者怎么说，然后你指望神会为我们的付出来赐福于我们。告诉你，神不是乞丐，他是万有的神，对不对？他不等着我们施舍，好像我们决定给他什么，他就要接受什么。他是天地的神，他决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徒劳的敬拜怎么？就是不在灵里的敬拜，不在真理的敬拜。刚刚我们说，敬拜只有两个条件，在灵和真实里面，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看敬拜的时候呢，所以我们的口里的，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口呢，说里的话，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唱出来的歌词，都应该跟真理一致，对不对？不能一边敬拜一边说跟神相驳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是，就不是。多说就是出于恶者，你唱多了也是出于恶者，对不对？唱假歌和说假话是没有区别的。你唱你所不是的，你把那个不是的唱成是的，这也是谎言。好，我们来看，唱假歌等于说假话。很多时候人唱的歌呢，他说啊，都是毫不掩饰的谎言。他说这个东西有两个方面哈，我们来看看。所以，我们唱歌的时候，不要歌词怎么说你就怎么唱，你要动脑筋，是不是合真理啊？一种呢，就是你唱的这个歌词和你这个实际情形是不一样的。你明明这个人是一个不冷不热，在地上，在世界上不冷不热不热的啊，你是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你那么爱世界的基督徒啊，你根本对神的事情也没有热心，你跑到教堂去，看到里面在那里唱啊，我怎么对神多么爱惜，有的我多么火热的爱主啊啊，你唱的不管你唱的多兴奋，你都要好好想想你自己是不是真正的与神那样同行了啊。我们如果今天没有比昨天更热心，那我们就已经是背道而驰了。你就不能那里说我现在对神有多热多，我现在有多热心，那是谎言。所以这是一面哈，这是双向的谎言。第一个就是你的情形和你唱的歌，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不能表示你当时的那一个心情的啊。就是这些背道的人嘛哈，他就说哈，他说这些人就有口无心的在唱嘛，对不对？心不在焉在那里唱嘛，他说在那里唱谎言，对不对？你唱，你说你对神充满了热情，其实你对神你是心里是冷冰冰的，是用嘴唇在敬拜神，其实心在远离神，这是一种层次的谎言。好，啊，还有一种谎言呢，就是说他说我的心在追随你，像鹿在追随什么？哈，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他说这个也是谎言啊，因为神说，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人所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今天你如果在真理知道他不丢弃你，你就不可能是在旷野无水之地，对不对？他赐你的水要在你里面永流，流到永远的生命。你不但不渴，你还要永流，还要去灌溉人家。你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涌流，你怎么能说你自己是在无水干渴之地呢？啊，你如果知道你在那个地方，你赶紧回到你的里面来支取你里面的活水，让它涌流，不但支取灌溉自己，还要去灌溉别人，对不对？那么人们就是政治正确，在这个在教会里面那些歌也是，你觉得他是正确的，别人觉得他是正确，领导在那放，你就跟他在唱，在那里唱谎言啊，因为我们想要有礼貌嘛，对不对？他说啊，政治正确啊，我不知道在中国用不用这个词，在美国常常用这个字啊，政治正确和所谓的礼貌，在基督教中造成的破坏，比很多其他人们认为非常戏剧性的事情还要大。 如果我们要向神唱歌，那就必须是发自你内心的歌，真正表示你自己处境的歌啊。如果你要去教堂去敬拜呢，这一点很重要。你唱的那些歌里面，不要唱那些啊那些那样的歌词。所以他说我要去写歌词，我要去写。当我要写这里的歌词，那我恰巧是一个很喜欢写歌词的人。你比如说，我写唱这个看这个马可福音，我会一张一张的来写诗歌。那么呢，我也会把它整张是整整。整这个整本圣这个一这个马可福音，我也把它写成诗歌。我因为就是要把它这个真理把它写出来。那比如说啊，马可福音大合唱啊，那我就说啊，约旦河买水尽时，人子敬意灵尽起啊。好，旷野受叹40天，完全无缺行神旨。啊，一个个就把它写下来，把这个整个圣经呢给它写下来啊，这一本书把它写下来。那路加福音也是一样啊，他从圣灵怀孕开始啊，圣灵怀孕，童女内，人性完全，神性备，33年人生短，神人生活见证脆啊，把他的这个路加福音也把它写下来，啊，诗唱启示录那么难懂，我也把它用诗歌的方式呢，一下把它一个总结就写出来啊，诗唱犹大书。啊，但是呢，很可惜哈，我因为当时写的时候呢，对互联网太有这个信任了，我把我所写的东西都没有留底，完全都就发到我当时有一个博客上面，结果我的博客被封以后呢，什么都没有了，300多首啊诗篇、圣经、诗歌全部都没有了。那么我现在准备新写，好，我们现在在做宣告词，那宣告词呢，我也一边做读圣经，一边呢就把它变成我的诗歌。哎，不放了哈，这就好。比如说平安宣告词啊，我们现在有喜乐宣告词啊，我们都把它写成诗歌啊。妻子宣告，儿女宣告，生育宣告，即时宣告啊，智慧宣告。我们现在第9周，现在开始进入第10周了哈。我也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哈，把这些真理用各种方式唱出来。你可以不用这种七律啊，你可以用什么都可以啊。总而言之呢，把你学到的真理呢，变成一种敬拜、一种赞美、一种感谢。好，感谢主，祝福大家。好，那我现在呢，我给大家放一个歌，这个是我们高歌弟兄写的哈，啊，给大家作为一种啊，这个一种怎么样啊休息吧。
身怀独自
哎呀，不
寻
行，
几
这个可
时
能我没有
知
用那个，不行，
己
对不起，对不起，放不了，因为这个我现在放不是用这个电脑输出的，所以你可能。啊，可能这个听到的声音不好哈，我们以后再说。我们的敬拜应该是没有间断的，对不对？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水呢，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源泉，只涌入到永远的生命。那么库里弟兄的见证，他就说他自己在教堂的敬拜其实比任何地方都要少，他最喜欢在自己的车里面敬拜啊。同时呢，他在这个方言的大量的方言里面呢，啊，带出来一个敬拜的启示，就是他因为他最喜欢听这个。Keith Green 啊，这个吉斯格林，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喜欢听他的敬拜音乐。那他里面有一个首歌叫做《我不想你离我》，我不想离你而去啊。还有一个歌呢，他是唱的是，还有一个歌是，怎么会在夜间？我怎么会在夜间如此沉睡？我的心为什么这么冷漠？他就是说这2首歌他老听老听，结果他因为那天有很多的方言敬拜，又有一些奇迹发生，他兜里面就突然有一个开启。这些歌是不合敬拜、不合真理的，好，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是方言帮他建立起来的这个启示啊，好，感谢主，好，来纠正歌词哈，他就讲到有一首歌就讲哈，他说有一首歌就是神呐、啊，你给我更多、更多的你、更多的你、更多的你，一直在那要多、更多的你，他听了他就说他这个完全不准确，他说神怎么还能给你更多？神是一个灵，这个灵今天他今天这个是这个灵圣灵，他还住在你的里面。他不可能是，他是一个人位啊，其实是有个有位格的，他不可能你就像把我不能把我自己分成2半、3半、4半，分成多少份给人，今天给一点，明天给一点，对不对？你得着这个人，你跟这个人结婚，你是得着他完人的，对不对？一样的，神在我们里面是不可能是今天给你一点，明天给你更多，他是这个歌要反过来写，是你要给神更多，或者说你要让出更多的你，使你里面的神性更多的能够彰显出来。所以第一，你不可能拥有更多的多，更他的多，对不对？错的离谱，他这个过错的太离谱了啊！当我们说你需要他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些地方你自己还没有属于神，你那个空间没有让给神。我们说我们要被神充满，怎么样？要达到他的丰满。你在这里面，你给他里面，你这房间里面家具太多了，你没有那么多东西给他，没有那么多空间给他。 你里面的思想乱七八糟东西太多了，你空间没有让给他，你就觉得你的神不够。所以要做的是，你要把你自己更多的给他。所以我们来写哈，应该是不是神呐、啊？我需要你更多，而是神说神呐啊。我要给你应该说神呢，我要给你更多。他说要变成两个对称，你跟神说我要给你更多，神跟你说我要你更多，这就是这样的哈。而且呢，唱错的歌比听错的讲道还要糟糕，因为我们这个人讲道听到啊，有些话可能会很快就过去，但是有些歌老是记得住。你看那有些旋律在我们里面张口就来，对不对？因为那个歌会让我们那个记忆犹新，所以为什么这么重要哈？记住某些东西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把它跟歌曲连接起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撒旦 Lucifer，他就曾经是一个敬拜领袖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哈。我们写的歌和我们唱的歌都要符合圣经，这一点很重要，非常重要。好，我们来看踢倒圣牛。现在教会最大的圣牛、最常见的圣牛就是虚妄的敬拜、突然的敬拜、没有价值的敬拜。啊，马可福音他说，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人就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传统形式用俗手吃饭？耶稣对他们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这个假冒为善之人所申言的是对的，如经上所记，这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拜我也是徒然，因为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教导教训人。所以我们在教导上面那些教导的话里面啊。如果你是出于人的，那会把人带到错误的敬拜里，是突然的，是神不接纳的。你们离弃神的诫命，遵守人的传统，所以神这个人的传统也是一样，对不对？又巧妙的废弃神的诫命，为要遵守自己的传统。我们有很多的传统的东西，两个层面，然后有错误的教导，还有自己的传统。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属天一致不信里面也是讲这个？我们为什么属天一致没有果效，也是这两个原因：人的教导和不信。那这个传统的教导和这个错误的教导和不幸，好，感谢主哈，如果要把我们自己的传统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我们就把它叫做圣牛。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推倒圣牛，对不对？啊，那么未曾听见，人怎能信？没有传道怎么能听？所以呢，我们就要来传讲。今天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花时间在这里啊讲敬拜。很奇怪哈，今天我们都不到300人，我们上个月讲讲这个赶鬼的时候啊。早上是400多人，晚上讲敬拜的人呢也只有200人。我今天把它特别调了一个头，看样子人家对敬拜的这个兴趣呢，啊，没有对赶鬼的兴趣那么高啊。啊，一看赶鬼那个题目，可能是比较吸引人的眼球，还是怎么样啊？过来的人就多很多，这是真是让我很百思不得其解哈。所以今天我特别把它放在早上，但是我发现早上来的人还是不是那么的多哈。好，这个就讲到乐队哈，这个人喜欢用乐队，那我们今天就不在这个方面多讲了哈，我们往下走，让敬拜为神所接受哈。第一呢，就是要真正的敬拜呢，最重要的是有正确的心哈。我们来看正确的心，第一，以弗所书4章11节，这个没有说有敬拜领袖，对不对？我们可以在没有音乐的这个气氛下，我们可以敬拜神，也可以没有乐器的情况下敬拜神，对不对？你可以有，但是呢，不是说你没有乐器就不能敬拜。真正的敬拜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对不对？啊，那么虚妄的敬拜呢，就是为了让神做什么而敬拜。不是让神得满足，是要神来做什么啊？神呐、啊，你显现呐、啊，啊，你降临啊，啊，我把门推开，你就能下来呀、啊。这一切啊，等待神的那个降临之类呀、啊，啊，让神来做什么？这是徒劳的敬拜。那么敬拜的歌曲啊，这里也讲了不符合神和违背神的歌曲的敬拜，这些东西呢是也是。不被神接受的，换言之，只有真理的敬拜呢，才是对，才是被他接受的。那么，问题思考，确保你的心是和神相通的，确保你说的话呢是神对你的评价一致的啊。所以呢，想想我怎样才能定期实践神的同在，使之成为一个持续的事情？我怎样才能保持我实践了纯洁的敬拜，没有玷污的敬拜？我怎样才能确保我没有徒劳的敬拜？好，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感谢主，奉耶稣的名，在基督里，我感谢赞美天父的所事和一切所做。我用敬拜和敬畏的心啊，更多的来爱天父。父借着他的灵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主里面，我深知主永不会离开我。 他在我里面是活水的泉源，我用灵和真理敬拜，用灵魂体敬拜，我必心口合一，拒绝徒劳，拒绝谎言，拒绝操纵，拒绝一切圣牛。我有音乐能敬拜，没有音乐也能敬拜；有乐器能敬拜，没有乐器也能敬拜。我必说正确的话，必唱真实的词。我或方言，或敬拜，都必与主更加亲密。好，感谢主。那我现在把这个记下来。好，我们第一段的结束哈，请大家可以把那个录音可以停一下。